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嫉妒的人会以为被嫉妒的对象贫乏懦烂就可以减轻自己嫉妒的痛苦，事实上那嫉妒就像一把火一样，已经烧伤了自己的心。报复的人以为自己的眼中钉如果被解除掉了就可以大快人心，事实上那报复的罪恶感会把自己压制在悲愤担心下而纷乱不安。要钉耶稣的人以为耶稣被除掉了心患就没有了，没想到耶稣不但没有消失，而且他复活了。他的复活带来了更多的相信尊崇他的人，以至于那一群伤害他的人发现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弄巧成拙，而倒把自己陷在一个走不出的疑惑混淆以伤天害理的坑洞里了。
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被祭司们以及无情的暴民讥笑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为了好奇而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。那非比寻常的黑暗笼罩着各个他山，使得人们不得不停止讥笑而严肃地思想一番。当夜不少人用了整夜的时间查考圣经，有的是想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，相反的，有的想证明他是，还有的则是想知道逾越节真正的意义。当他们查考的时候，都发现了那天的事件的确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又是一天的来临，这天是安息日。
是啊，该亚法，耶稣是死了，但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可怕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死了比活着的时候还危险呢？
让我告诉你吧，女婿，他死了，躺在坟墓里，这比他活着还更有吸引力，因为现在老百姓不论远近，仍然带着那些生病的、残废的来找耶稣治病。当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，一定会问为什么，到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们是我们杀的，还会说我们对他太残酷，审判不合法什么的。
事实也是这样吗？
现在耶稣这个名字已挂在千百人的口中了，他们要我们的祭司们解释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而祭司们怕牵连自己都不敢解释，所以老百姓们又气又怀疑，就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。
假如他真的是呢？
我们手下那些祭司们，还有哪些曾逼迫他的法利赛人，现在都怕自己的性命有危险了。他们怕他会突然从死里复活，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那么你看吧， 被告的反而变成了原告，这被定罪的将要定罪人，这被杀害的就要来报复了。你去开门，听听耶路撒冷城那种吵闹声。
哎，你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？他能够治我们的病，现在让你们来帮我们好了，你们帮啊，医生都没办法救我们。
是啊，我们要耶稣，没有耶稣我们也活不成了。
是啊，我们要耶稣。
耶稣在哪儿？
我们要耶稣。
关门关门关门，他们简直是要把我逼疯了。
人死都已经死了，死人又不能复生，现在老百姓要知道判他死罪的理由，我们应该如何交代啊？
这可真不容易呢。或许我们干脆就否认耶稣已经死了，我们可以散布谣言，就说耶稣的门徒把他从十字架上偷走了。
但是在现场有那么多的士兵和老百姓，亲眼看见他死，也看见他被埋啊。
我们就说在约瑟的坟墓里，根本就不是耶稣的遗体，只是看起来像个人体罢了。
岳父大人啊，您还有别的好说法吗？
还有啊，我们必须要禁止任何人出入那坟墓。
那我们又怎么做得到呢？
我建议你现在就从圣殿里选出一些代表，然后到比拉多那儿去要求他。
去比拉多那儿？今天啊？今天是安息日啊。
不要紧，现在也顾不了那小事了。
但是比拉多又不属于我们宗教的，到他的公馆中岂不是让我们玷污了吗？那我们以后不能……
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个选择，要被玷污呢，还是面对耶稣的复活？
好吧，我接受你的建议。
奇怪啊，以色列人居然愿意进入我外邦人的公馆，难道不怕玷污了你们吗？
巡抚大人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您商量。
哦，那一定是很重要的，你说吧。
大人，我们记得那个骗子，当他在……
你指的是耶稣？
是的，大人。
我以为那件事已经了结了。
我们也希望如此，但是就像刚才要说的，我们想起了一件事，在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他说过三天以后他将从坟墓里复活。我们的要求是请您派士兵在这三天里守住那个坟墓。
还有啊，最好用您的官印封住墓口，那样就没有人可以搞鬼了。
你怕他真的会复活吗？
不，我只是恐怕他的门徒会在夜里来把他偷去，就告诉百姓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样啊，那后来的错误啊就比先前的更大了。
这对你来讲可是非常的不好了，是吗？
大人啊，这对我们大家都不好啊。
就照你说的，给你们看守的兵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坟墓看守妥当。
一块大石头已经放在坟墓口了，现在我们再把这些大粗绳子牢牢地绑住石头两端，还得用罗马印封住这绳子，这样谁也不敢碰它一下了。
不久之后，百夫长就带着100个士兵去日夜地守着那坟墓。又是一个极静的长夜，渐渐地过去了。耶稣仍然躺在那又冷又黑又窄小的坟墓里，大石块以及罗马印仍然是原封不动。 罗马兵也仍然在那儿看守着。在坟墓的四周，有些人看不见的守卫者，就是恶天使们聚集在这里，希望这墓穴能够永远地封住神的儿子。另外还有一对人看不见的守望者，那就是大能的天使们环绕着他们元帅的坟墓。现在快到七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，
又一个地震呢！啊，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，是一位天使。
百夫长和兵丁们见到了天使长加百列，都吓得扑倒在地。他们见这位天使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他把堵在墓口的大石头轻而易举地挪开了。
上帝的儿子，出来吧，你父在呼叫你。
他们看见另外一位天使进入坟墓里，解开了那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，见到了荣耀的救主从坟墓中出来。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
兵士们同时听见了天使们欢乐的胜利的歌声。
主啊，荣耀赞美你的名，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撒旦和黑暗的权势，你已经胜利地吞灭了死亡。万军之主，荣耀的王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啊，没有光，天使们他们又回到天庭了。起来，你们都能起来，起来啊，他们都不见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
哎呀，我也是害怕啊。
起来起来，
耶稣复活了，
他真复活了。坟墓也空了。哎呀，守住这个墓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了，
用官府的印封住也没有用啊，这绳子也断了，石头也挪开了。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我们得马上赶回衙门报告比拉多巡抚，全体注意，立正，两排起步走。
当他们快接近城的时候，路边的人看出士兵们惊吓的样子。
怎么回事？你们看起来像逃命似的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？
停！
你们看起来都像是吓得半死的，为什么？
你们说吧，没关系，反正100个人全看见了，快说吧，别啰嗦了，我们还得报告给巡抚大人呢。
你们快说啊，你们看见什么了？
天上有大光啊。哎呀，
你忘了在大光前先有地震呢。
对，光好强啊，让人眼睛都睁不开呀、啊、我们都倒在地上。
有一个天使，好亮啊。
对，好亮啊，
把石块从坟墓口挪开，他做的好容易啊。他叫着说，上帝的儿子出来吧，你父在呼召你，然后那个死人就出来了。
真的出来了。那个人呢、就是前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呢，
他是上帝的儿子。
群众也越集越多了。
我得尽快回去报告大祭司盖亚法。
快排队回军营去。
百部长，
停！你要什么？我们正赶着要到巡抚衙门呢。
该亚法大祭司要见您呢。
我得先向巡抚大人报告，然后再去见大祭司。
但是大祭司要在您见巡抚大人之前先见您呢。
要我先见他？
是啊。 他要提醒您，是他雇佣了您及您的士兵们去守住那坟墓的。
好吧，我就先去大概的向大祭司报告，然后再去见巡抚吧。
哎，跟我来吧啊。
白副长，你告诉我在墓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是的，大祭司，就在天亮之前，突然天空降下一道光，那就是天使。
哦，
他们还歌唱颂赞坟墓里的那位，然后有一个天使就把坟门口的大石头挪开，就像是挪个小石子那样的轻松。
哦，那然后呢？
另一个天使就进了坟墓，松了绑布。哦，对了，那第一个天使还说，上帝的儿子出来，你的父在呼召你，然后耶稣就出了坟墓，他就是被你判死刑的那个人。我们也听见天使称呼他是至大的王，荣耀的君，你们所杀的就是上帝的儿子。
该亚法跟其他祭司们的脸色苍白如死人，该亚法想说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就在士兵们转身离去的时候，该亚法终于说出了一句话。
等一下，你们刚才告诉我的话可千万不能讲给别人听啊。
至少我们得报告比拉多大人吧。
这个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会教你说些什么。书记，到钱柜里拿一大笔钱来。白副长，请你等一会儿啊。白副长，我们要你这么说，你们大家都得说一样的，就说在晚上你们都睡觉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来了，偷走了他的尸体，知道吗？书记啊，把那一袋银钱拿过来。喏，你们大家分这笔钱吧啊。
我知道您的意思了，大祭司，但是有问题呢，怎么可能100个士兵同时都睡着了呢？假如我们睡着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尸体呢？还有，在值班的时候睡觉是会判死刑的。
我个人担保，你们不会受处罚的。比拉多也是一样，不会让实情宣扬出去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快把这笔钱拿出去分了吧啊。
就当士兵们到祭司那儿报告并且收了贿赂的时候，已经有人从别的士兵那儿听来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，告诉了比拉多。内心充满了惧怕与罪恶感的比拉多正把大门关得紧紧的。
你说那些看着坟墓的士兵来了？
哎，是的，大人，他们要来向您报告。
哦，让他们进来，我想听听详细一点的报告，但是不准别的人进来。
报告大人，当我们睡着时啊，有人来了，我们猜想大概是他的门徒来了，偷走了他的尸体。
哦，奇怪。还有谁要见我？
该亚法大祭司啊，还有圣殿里的祭司们。
嗯，好吧，把他们带进来，我也想见见他们。你说我的士兵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睡着了，他的门徒趁着士兵们睡着的时候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？
是的，巡抚大人。
百夫长也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不相信，我还得跟他私下谈谈。你们且在此稍候，我一会儿就会回来。 现在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哼，我说嘛，这100个士兵怎么可能会同时睡着了？而且这墓上还有官方的大封印。
他们全都告诉您了。
这一次，他们可是一五一十的，连细枝末叶都给说了。
啊，但是大人，您可是。不会愿意让老百姓们知道是您定了一个无辜的人罪吧？
我并没有定他罪，是你们定的。
老百姓们可是知道是您签的死刑啊，判他在大众面前处死的。
唉，想当初真不该听从你们的话，我原想释放他，但是你跟你的祭司们再三的恳求，要我钉他十字架。唉，这一切都太晚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跟我这一辈子，永远也不会安心的。
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3-6说，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彼得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又给500多弟兄看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这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复活，但那却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，也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大柱石。耶稣的复活有一个欺瞒和谎言。有人说，兵丁睡着了，尸体被偷走了。既然睡着了，又如何能发现被偷走了呢？如果发现被偷，难道不会阻止他们吗？有人说，耶稣根本就没死。而这两个谎言是出于同一党人，一个说偷了尸体，另一个说没死，这不是自相矛盾，自打嘴巴吗？不信的人，不准自己相信耶稣复活了。如此就否认了事实，却拒绝了耶稣要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17-19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乃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相信神的人，如果不能相信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，那所信的也归于虚空。基督徒的信仰基要是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信耶稣是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同你所生，为我们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并在三天后复活，升天后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将来他要再次降临，施行审判。我们相信圣灵是与我们同住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使我们得胜，使我们能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脱离恐惧，脱离害怕的险境，能得到复活永恒的新生命，让我们可以与主同复活，有新生的样式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这样说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弟兄们呐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瞬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再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。这必朽坏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pe Sound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